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能否坚持实修是对修炼人的考验。最近了解到几位早在720以前得法的老同修的状态不是很好，他们有的表现为病业较重，几次住院治疗，有的不看明慧周刊，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讲过真相。这些同修在迫害刚发生时，有的发自内心地放下了自我，表现出舍生忘死的去讲真相，有的同修曾经坦然地去北京正实法，平安而归。今天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如此不佳状态呢？首先，我们要宽容，只要是修炼人，谁都会有错，任何人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不好状态也是正常的。我们周围的同修要给予充分的理解，不能嗤之以鼻，认为老同修就该走在前面，就该精进，就该这样该那样。修炼不在先后，修炼的好坏也不在先后。当我们看到同修的问题时，既要想到是否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还要想到我能帮助他什么。其次，我发现他们之所以状态不佳的根本原因是不知道对修炼机缘的珍惜，是因为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放纵了安逸之心，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修炼上没有向上攀登的意识造成的。有的同修虽然已经修炼10年，现在退休在家，时间充裕，但每天至多学法一讲，说看了多眼睛痛。也许对一个快70岁的老人来说，眼睛痛是很难受，但是对于修炼人来说，这是要面对的考验，要放下的执着，放下了怕痛的人心，坚持看下去，就会突破了这个状态，以后再看多长的时间也不痛了。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看书时间稍长一些，不但眼睛痛，而且剧烈的头痛，伴随着恶心。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坚持看下去，就会有不痛的那一天。修炼人年老，但不会体衰，要在学法上下功夫，花力气，不能怕累，怕辛苦。有的同修在病业关中反反复复，他自己说，这是几十年的老病了，或者说，别的病可以不想，这个病难受啊。其实我们在说这些话时，是不是本身就已经先肯定了这个病的顽固性、严重性，也就是已经承认了它，然后再去否定它，那效果能好吗？修炼的人是有能量的，也许在一定的层次中，会出现一念定乾坤的现象。如果病业是我们自己求来的，是我们自己加强的，你不去否定它，它怎么能消灭呢？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转变观念，发现自己有不正确的念头后，要及时的否定和排除，要转变观念，放下人心执着。每当这样的念头反映出来时，分清楚这不是修炼的正念，不是主意识，是思想业的反应，是不正的念头，是妄念。我们要从内心发出，我不承认这是顽症，我否定任何迫害，请你快点离开，不能干扰修炼人的正念，才能真正的好病取业。有的同修生性胆小，认为自己家里电话被监控后就不再敢看明慧周刊，也放弃了讲真相。其实真修的同修都很理解你们，因为我们都是从那样的苦中、压力中，甚至痛不欲生中走过来的。但是希望你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还是要看明慧周刊，还是要讲真相。因为虽然自己修也能提高，但没有导航，离开了集体的环境，提高起来要很慢。没有比学比修的环境，人很难看到自身的不足。讲真相，暂时量力而行，不能强为，但是完全不做，就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再难也要克服困难做。在状态不佳时，你可以做做幕后的工作，比如收集地址、网址等等。当然还是要在心上下功夫，修出慈悲之心。当你的心真是慈悲众生的时候，讲清真相的智慧也就如泉水，路也越来越宽。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最该珍惜的是时间，最要紧的是把精力用在修炼上。如果一个人修炼10年，每天看书一讲，做一份真相，一年放下一个执着，另一个人修炼5年，每天看书3讲， 做十份真相，一个月放下一个执着。当他们的修炼同时结束时，谁的收获会更多一些呢？修炼是付出多少得到多少，不在于修炼先后和年龄的老少，谁修谁得。这里希望老同修能够珍惜万劫不复的机缘，真正精进起来。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身边的一些同修并不聪慧，胆子也很小，但是他们修炼状态一直不错，原因何在呢？就是持之以恒的学法和向内照，严格的去执着和及时的转变观念。古人说，弱者能奋，与勇者同力也；愚者能虑，与智者同识也；拙者能勉，与巧者同工也。也就是说，懦弱的人能够发奋，就和勇敢的人一样有力量；愚蠢的人能够用心思考，就能够激励自己；笨拙的人能够激励自己，就能和灵巧的人一样做成事情。所以对于修炼人来说，虽然根基有好坏，悟性有高低，但关键还是在于修炼的用心程度，勤能补拙。很多同修现在都在和时间赛跑，珍惜点滴的时间去学去修，这也是他们进步快、提高快的原因。人身在迷的世间修炼，人的惰性、人的求安逸之心，本身就在消磨着人的意志。如果我们再不能以正念去抑制妄念，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就可能掉到人堆里出不来了。很多精进的同修都制定目标来管理自己，比如要求自己一天静心学法2个小时以上，参加集体练功，一个星期做多少真相等。这样长期下来，修炼的有条不紊、扎扎实实，目标的未实现就是督促自己精进的动力，目标的达成又能增加修炼的信心。靠外在的逼迫和强加的动力都不能使一个人圆满成佛，只有内在的自心的约束才能使人升华，坚持实修就是考验。最后让我们一起再学习师父的一段法，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希望我们大家在学法上下功夫，静下心来学学《越最后越精进》等经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破除怕心这层壳。今天读明慧网上的同修文章，救人火急，让我们抓紧归正一丝一念，剖析怕心后非常受启发。我平时虽然也知道要有正念，可是好像总有一点东西禁锢着自己，不能毫无怕心的去做事，总是隐隐约约的有怕人看见、怕人知道自己做的正法事的这种怕心。今天好像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把自己当做了常人，而且还是一个没有骨气、没有出息的常人，根本没有遵照师父的要求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更没有把自己当成神。一个普通常人，当国家统治者黑暗残暴的时候，为了安全、为了生活、为了家人，就会忍气吞声、埋没良知，顺应统治者的奴役和驱使。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国人大多沦丧天良、互相出卖侵诈以求自保的原因所在。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人中豪杰，不畏权势，仗义直言，宁死不屈，比如包青天不惧皇亲国戚的威逼利诱为民做主，文天祥生死关头绝不降援，宁可留取丹心照汗青。孟子说，做人要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意思就是不因贫贱而易竭，不因贪图富贵而放纵自己，不因强暴武力而屈服。可以说孟子这几句话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骨气一词的最好诠释，也是做人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常人中真正的好人就能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是修炼人，是从常人中的好人起步做起，做更好的人、超常的人，我们应该做好。师父讲到，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够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 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一个常人如果违背了邪党制定的邪法，他就会以此为根据迫害你。而我们不是常人，我们是修炼人，对我们的迫害也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邪党在干扰和破坏正法。只有当我们心性有漏，做了违背宇宙大法的事情，又没有正念否定迫害，才会出问题。如果我们走得正，正念强，按照宇宙大法去做事，邪恶想迫害你都不敢下手，因为大法弟子本身已经具备非常大的神通法力，只要有正念，完全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更何况有师父在，有无数的正神在，每个大法弟子周围还有护法神。我们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不是作为一个常人去遵守，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是维护法在人间这一层的表现，并不是被常人中的法律法规所制约。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它本身就是违法的，那么我们人的这一面，作为中国公民，不遵守邪党制定的侵犯公民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的邪法，是堂堂正正的。不仅如此，一切违背人性的规定，一切违背天理的规定，一切违背真善忍的规定，都不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向内找，有怕心也有循规蹈矩的因素。从小就是听老师话的好学生，长大了有了求民心，受干活随主的世风影响，怕背离领导意图不被赏识。很多时候即使领导做的不对，也只是背地里说说，被领导知道了还给小鞋穿，更加重了怕心。偶尔做一点不合领导意思的事情，心里就害怕，怕领导看见，没有一个堂堂正正做人的胆量，好像做人就为了得到领导肯定，好像做人的准则就是上级、长辈或者他人的观念，而不是固有不变的道德准则。这种怕心实质上是邪党从小就灌输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邪党文化造成的。我们是放下人间一切执着的大法徒，是超越一切常人理而存在的新宇宙的生命，是有师父管的，谁也动不了我们，谁也不配动我们。破除怕心这层壳，彻底从人中跳出来，才能真正体会到神在人中的殊胜和伟大。让我们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慈悲救度迷茫中的众生，走好我们最后的路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谈家庭资料点在资料供应上走正自己的路。读了5月13日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的文章，家庭资料点在资料供应上走正自己的路之后，很赞同作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家庭资料点在资料供应上能否走正自己的路，的确不是一件小事，不仅关系到资料点自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多数同修乃至一个地区的同修的修炼圆满的问题。现在结合本地区家庭资料点在供应上出现的新情况，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我们地区有千余名大法学员，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做正实法的事，因而需要的真相资料数量巨大。2006年以前，本地只有两个资料点，一个是大资料点，一个是小资料点。尽管资料点的同修夜以继日地赶做资料，有时忙得甚至饭都顾不上吃，仍远远满足不了上千名大法弟子的所需。近两年来，由于本地同修的努力，家庭资料点陆续诞生，现在已经实现了遍地开花，能游刃有余地供应本地同修所需的真相资料。资料点的同修除了做资料以外，还能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法、发正念和用其他方式向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同时都能圆融好常人社会的工作和自己的家庭。 本地区资料供应的问题解决了，而周边市县资料紧缺的压力却压过来，而且缺口不断扩张，压力越来越大。据了解，周边市县有好几个地区至今还没有达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所需资料长期依赖外地供应。就拿甲县来说，他们那里所需的真相资料两年来一直由本地一个家庭资料点供应，大到酒瓶，小到护身符，包括小册子、条幅、不干胶粘贴、光盘、真相卡片、对联，全由这个家庭资料点提供，压力可想而知。年初以来，陆续又有别的地区向该资料点索要资料，该资料点实在忙不过来，不得不把活儿分摊给本地另外几个家庭资料点，牵扯了不少人。有时任务急，时间紧，这几个家庭资料点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做，弄得精力疲惫不说，还影响了正常情况下要做的三件事。问题还在于，如果偶尔一两次这样做还不算啥，长期做下去，是否偏离了家庭资料点大道无形、独立运作的正常运作方式？可能有的同修会说，外地有的市县大法弟子少，没条件做资料，我们供应他们资料救人，这有错吗？表面上看的确没错，问题是我们的长期供应是否助长了他们的等、靠、要的思想。就拿甲县来说，那里的学员数量也不算少，资金充足，也有一个资料点，给当地同修制作明慧周刊，基础都有了，再往前迈一步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就不往前迈呢？难道就修到这儿停止了吗？威德就不需要再建立一点了吗？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给他们供应资料好像就不应该了，继续供应就等于剥夺了甲县大法弟子建树自己威德的机会，阻碍了他们向更高果位的升华。由于救人很急，对于个别大法弟子很少的地区，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资料点的地区，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料以解燃眉之急，但也要根据自身的能力来做，绝不能因此影响做三件事，影响自身的修炼提高。不管救人怎么急，我们都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帮助那里的同修组建自己的资料点上，给他们提供技术，帮助他们购置设备、耗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旦资料点能独立运作了，就马上放手，威德留给他们自己。我们不能把那里的资料供应完全包揽下来，那样做容易给虎视眈眈的旧势力留下迫害的借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让同修被旧势力夺走。我们这儿有位女同修是98年得法的，她对大法的认识一直很好，几乎坚信不疑，但从得法到现在，心性观始终过不好，很少向内找，认为学法练功就是修炼了。由于他不能很好的向内找，致使他被邪恶烂鬼迫害，有两次走不出病业关。前几天听说他又严重了，周身浮肿，已经9天没吃饭了，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大小便都全然不知。他女儿及丈夫看病情太重了，急忙通知了远隔千里的弟弟妹妹。我和妻子同这位同修是一个村的，看到他严重的状态，如果不采取措施，肯定是很危险的。我们决定给他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对他的迫害。但考虑我们俩的威力有限，急需更多的同修帮助，于是我们用电话与其他同修联系， 在联系过程中，有的同修说他不修心性，他就是一个常人，给他发正念没用，让他该去医院去医院。我们听到这样的答复，心很凉。我想这位同修还没放弃修炼，尽管他心性观过得不好，但他对师父对大法有个很好的正面认识，而且从98年走到今天，一直还在坚信着。我想师父对这样的弟子都没放弃，我们能就这样放弃吗？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他不但是众生的一员，而且他还在大法中修炼。现在他已经被旧势力及共产邪灵牢牢地控制住了。凡是被旧势力控制的人，首先正念部分被他断开了，明白法理的部分也被他断开了。他就像不知方向的船，理智不清，昏迷不醒。如果同修不及时用正念解体旧势力在他周围布下的壳，那他很危险。头一天我们只联系来两位同修，发了几个正点正念，他略有好转。第二天村医生给他来挂点滴，但这位同修念很正，没动摇。就在这一天来了好几位同修，从中午12点一直发到下午4点，正念显神威，奇迹出现了。浮肿的脸、腿、脚背，随着几个正点的发正念，眼见消退，很快出了皱纹。到下午5点左右，浮肿真的消失了，同修精神了，正念显神奇。我们又拉回了一位走不出病业的同修。我想正念救同修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职责。有的同修对劝三退很用心去做，当然这是正法时期弟子的责任，但一提给病业同修发正念就特别不情愿。他认为这样的同修救不救无关紧要。我想身在病业中的同修，只要他对法有正面认识，想在大法中修炼，即使心性观过得不好，在走不出病业观的危险时，大法弟子不去帮，那怎样才能体现师父讲的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呢？同修既是众生中的一员，又是大法弟子，如果他被旧势力拖走，一来给法造成负面影响，二来给我们整体带来损失。帮助同修走出旧势力的迫害，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神圣职责，也是修炼心性的关键所在。同修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是法中对每个弟子的要求。我们已经走到正法的最后了，我们绝不能在回归的路上再让旧势力夺走我们的同修。常人还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何况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任何一颗不符合法的心都是旧宇宙的唯私唯我的体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我们绝不给旧势力造成迫害我们的借口。大法弟子应该携手并进，走好走完伟大师尊所安排的正法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观念，把坏事变好事。当前在中国大陆，邪恶中共借奥运为名，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国各地有很多大法弟子被抓，因此有些怕心重的弟子看到这种形势，不敢出来讲真相了。其实这正好是上了旧势力的当，旧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众生，就是不让众生了解真相，最后被毁掉。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时用了抢人两个字来形容救人的紧迫，我们怎能被一些表面现象迷惑而不抓紧救人呢？近一段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表面看是坏事，可是师父在经文芝加哥法会中讲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认真体悟师父的讲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就能把不好的事变为好事。大家想一想，邪恶现在少之又少，而且他们也最怕我们近距离发正念。 我们被绑架的同修虽然在邪恶的黑窝，其实也是在邪恶的心脏。我们不是都知道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吗？如果我们在邪恶黑窝的大法弟子都把自己当作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把邪恶搅个五脏俱焚，都能不停地近距离发正念，让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都现世现报，让支撑恶人恶警的黑手烂鬼和一切旧势力邪恶因素及共产邪灵全部解体，这不是把不好的事变成好事了吗？平时我们有的大法弟子也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想法，可是被怕心呢、求安逸心等执着心阻挡着走不出来。现在邪恶把我们有的大法弟子绑架，其实也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近距离发正念的机会，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有段近距离发正念的经历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2006年8月，我在资料点被绑架后关进看守所。大家都知道资料点是邪恶迫害的重点，在资料点被绑架的同修都被邪恶判刑比较重。我们地区近几年有几个资料点被迫害后，其中两人就被邪恶判刑11年，两人7年，最少的也3年。我被绑架后，我想他们也不会少判，所以也就没有对他们抱好的幻想。在里边，我一天除了睡觉外，就全天发正念不停，晚上2个小时值班的时间被罚。公开练功当时我还做不到，讲真相救人也只是本号里的10几个人，就想在现有的环境中也只有近距离发正念除恶效果最好，所以我就重点发正念除恶，其他的我也就不去多想，一切听从师父安排。结果1个月以后他们就把我释放了，出来后和同修切磋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就是因为我整天近距离发正念，还有外边的同修也发正念，重点铲除迫害我的邪恶，邪恶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值得无条件把我释放。由此可见我们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的威力有多么巨大，所以希望我们在外边的大法弟子在发正念时都给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头脑中加进一念，有条件的也可直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就是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你们近距离发正念就能把黑窝里的邪恶全部除尽。我们在外边的同修也把黑窝的邪恶当作重点铲除，这样我们内外夹攻，要不了多长时间邪恶就会被我们灭尽，世人看到邪恶大量遭报也会清醒，我们也就能更快更多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符合常人状态和坚持原则的理解。在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过程中，平时的心态和表达尽量做到不与常人对立，不与常人社会对立，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才能很好的讲清真相，进而最大限度救度世人。但是有些原则的问题却不能完全顺应，而且是一定要坚持的。在第330期《明慧周刊》中，有一篇同修文章说，家里人因为同修不看电视和报纸，所以对他讲的东西抵触，不接受真相，所以作者认为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不要对立，看看邪党的电视可以知己知彼。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说这不为错，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不看邪党电视的这位同修确实有对立的心态，表现给了常人，所以让常人无法接受。因为常人是有情的，他不接受你，所以就不接受你说的任何东西，让邪恶钻了空子。但从内心认识自己不够圆融之处，并非就顺从去看邪党的宣传，应做出更正的选择，比如安装新唐人电视，这才是正路，从这里提供讲真相的素材，从这里体现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从这里体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 而不应是选择写党的媒体这种吸毒的方式符合常人的情感。即使在没有新唐人的条件下，选择写党电视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写党的媒体不同于一般媒体，是写党的兽的嘴，它释放出来的都是毒，拒绝毒品难道是和常人对立吗？写党把持媒体，控制媒体，进而造假欺骗民众，你不看他的就说你，你不听写党媒体就是不正常，就是对立，所以这种党文化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归正的。这里需要提醒我们同修的是，写党电视一直没有引起我们广大同修的重视，默许着它的存在，让它一直毒害着众生，甚至还和家人一起每个月去交有线电视费，买机订盒，调写党电视台，纵容了写党恶兽的嘴在你们的家里留存。几年前，我和周围的一些同修在念中定下了，不允许写党电视在我的空间场存在，不许你毒害众生。所以我们这些同修的家里早就清除了写党电视的场，家人也想不起看电视，直到后来我们都安装了新唐人电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同修都在写党电视的问题上能否定无可奈何，他就是这样存在的观念，大法弟子每人动一念，看他就是承认他，不看他不允许他再害人，可能常人社会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师父讲的遭殃电视台，我们真应该好好悟一悟。我理解人们看了就会遭殃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怕心后谈安全。在以前，我一听到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一个反应就是藏书收大法资料，不能让恶人发现，当成把柄把自己抓走，然后就吓得什么也不敢做了。观察一阵子之后，见周围平静了，才慢慢的又动起来，认为这样做才安全。直到2006年，我才切身悟道，只有在师父的大法中真修，自己才最安全。就是多学法，学好法，在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时时不忘修自己。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别人给自己指出时，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指责，一律接受，去掉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无论在任何时候，有不正的念头反映出来，立即排斥它，否定它，消灭它。就这样，在大法中熔炼自己，纯净自己，直到无私无我。而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是祥和，是欣慰。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不正的东西都不敢靠近我们，只有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前日，有同修对我说，他2003年就悟到了，只有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才最安全，就是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明法理，明确自己的责任，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观念都不能挡住我们去救人，统统去掉。这样，我们心无旁贷地做好三件事，师父就会保护我们，护法神就会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是做资料，还是做别的救人的事情，邪恶他敢来吗？我们修炼人讲的是信师信法，讲的是正念，不能让人心挡住我们的真眼。世间假象皆汹汹，别看恶人表面表现得多么嚣张，不可一世，那不过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纵的木偶，一种虚假的表现而已。只要我们用正念铲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表面的人立即就会改头换面。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发放神韵光盘是大陆弟子的神圣使命，正面讲真相，走师父安排的路， 没有监控我的权，只有我救人的份儿。面对面讲真相，修己度人。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放神韵光盘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当我看完明慧周刊333期的认真制作发放神韵光盘一文，得知神韵2008年全球巡演圆满结束，心不禁为之一振。全球巡演四个字从来没有那么醒目过，突然真正从内心认识到了发放神韵光盘的重要。既然是全球巡演，那么中国就绝不能留一点空白。师尊为神韵倾注了无量慈悲与心血，艺术团的同修们不辞辛劳，都是为了救度众生。那么大陆大法弟子也要跟上，就应该随着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同步在大陆到位的发放光盘，让大陆的众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众生一样，都能看到这场能使其得救的盛会。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可是文艺演出一场下来就是几千人，最起码是1000人，特别是从圣诞节开始一直到现在，演出效果很好，基本上是看完后人是100%的改变。我悟到神韵的力量与作用是巨大的。我身边有这样一位老师，全家人看完神韵的反馈是，老师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水平太高了，中央台的春晚那就是一锅豆腐渣。老师的丈夫说，你看人家那主持多好。这位老师有一个6岁的小孩子，大法弟子问他说，怎么样，很棒吧？孩子说，不是很棒，是最优秀的，太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神韵光盘的发放，把没有发放到位的补充上，并且一定要把最好的光盘送给众生。就像认真制作发放神韵光碟一文中提到的，要真正的对众生负责任，愿我们一道将神韵光盘传遍神州大地，让神韵全球巡演不在大陆留下空缺与遗憾，让神韵全球巡演真正圆满结束，众生都得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正面讲真相。四川大地震震惊了世界，世人的目光至今仍聚焦在四川，特别是邪党利用震灾嫁祸大法后，人们更是对此倍加关注。作为大法弟子，在这正邪大战的紧要时刻，一定要做到理智智慧的讲真相，摒弃一切人心的出现，真正站在救众生的角度去讲，而不能给常人讲自己在修炼中所悟到的高层法理，那么就会使讲真相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影响众生得度的机会，从而错失机缘。作为大法弟子，利用地震讲真相，利用好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甚至能大大增加和世人的沟通。可是在和同修交流或听到世人的反馈，听他们谈到利用地震仪式讲真相的体会和方式及感受，有些超出了常人的接受能力，致使世人不能理解，甚至口出不逊，无形中造下罪业。面对汶川地震讲真相，根据自己所见到的报道、漫画、交流切磋文章等看，主要是3点。一、邪党在此次四川大地震中知情不报，愚弄百姓，无耻辟谣，致使众多人失去性命。我们要让这个重大事实广为中国人所知，他们不应该再被愚弄。二、灾难后百姓的痛苦，邪党的宣传都是为其自己涂脂抹粉宣传，我党一贯光荣伟大正确， 其实何尝不是又在隐瞒灾情、粉饰太平，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以上两方面材料可以帮助世人看清邪党伪善的魔鬼嘴脸，了解看清恶党的真实面目，从依附恶党的毒害中醒来，此过程可以叫做唤醒。三，告诉世人在四川地震中能够达到平安脱险的情况有两种：修炼法轮功的人，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人。这两种情况的所有人在大地震中都安然无恙，尽显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使世人看到在大难平现的今天，要想自救，只有了解真相，退出中共，才能时时世世平安。这个过程可以叫做挽救。其他的一些问题可以根据讲真相对象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情况酌情涉及，过程中不能只注重自己的讲，而且应该根据对方的反应及时的调整，恰到好处，找准症结，药到病除，就像拔牙一样，尽量不用西医的方法，多采用中医的方式，否则在讲真相中会出现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彼此尴尬冷场，反而影响了我们的愿望和初衷。其实只要把握住以上三点，就足以使众多世人得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是在工地打工的，三天两头就换工地，使我能更多的接触到世人。我抓住一切机会去讲，把讲真相融入到生活中，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时时处处救度有缘人。见了常人，第一念就是我要把真相告诉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只要心里一心想要讲，就会有机会。是师父在帮，不能强加给常人什么，我们只是讲清真相，善意的去做，认同不认同，退不退，是世人在选择未来，但是我们必须给世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工地时间长了点，大概一个月，我天天给他们讲，讲了很多问题，他们明白真相后对我特别好，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知道这不是对我好，而是他们的善心出来了。心性好坏影响着讲真相，心性好的时候，连不认识的人都高兴地主动跟你说话，这样能更好地讲，他们也容易接受。讲真相要把心放正，真正为了别人而做。一个人可能代表一个庞大的天体，他的淘汰就是他对应天体的淘汰。我知道世人代表天体中的神佛，看到他们迷在这里，不认同大法而哭泣，盼望他们能了解真相，早日得法，圆满回归。我们怎么能不去救他们？有一次工地来了一伙人，看样子是社会混混，他们叫停工，向老板要钱，老板跑了，他们也不走。我想不给他们讲了，他们也不讲理，但又一想，他们也是为法而来，谁知到了一块儿，他们却很客气，他们的头主动过来跟我说话，我给他讲了真相。讲真相也是提高的过程，提高心性能更好地讲真相。有次我身体十分难受，在打工中遇上了生人，我想应该马上把真相讲给他们，说不定只是一面之缘，他们生生世世也是为法而来，这一面之缘就是来让我讲真相给他们听。我把真相讲给他们听之后，发现身体也不知不觉的好了。还有一次同样身体难受了，心里想应该讲了，无形中有了一念，讲了身体就会好。可讲了之后，我在床上趴了两天。为什么两次差异有如此之大？就是上一次为了别人，而这一次是为了自己身体好的私心，旧势力就钻空子。常人是受外在的环境影响而使自己内心发生变化，我们是通过同化大法，心性的转变提高， 内在的变化，影响着改变周围的环境，自己的归正，环境也在归正。怕心是修去的，而不是躲去的。讲真相时有怕心，可以发正念清理，多学法，越讲环境越好。人心少了，磨难也少了，人心多了就有麻烦。比如一个同修晚上出去证实法，因为有怕心，其实越怕越有麻烦，结果招来几个公安追赶，谁知好不容易跑远，他们又坐着车追来，看来跑是不行了，只好站在一个门口边，这时心倒放下来了，没有了怕心，心想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结果那车就开走了。在家不远处墙上写着法轮大法好，自己心性好时没人敢动，当心性有问题了就会有人来涂抹，只好晚上用水洗净，这就是心性问题招来的麻烦。我家靠我一个人打工为生，过得紧紧巴巴，那时资料点正需要资金，我想生活再苦也得向资料点捐钱，家人孩子受点苦对他们将来有好处。随之从捐钱以后，家中收入开始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好了。邪恶对正实法的资金是挡不住的，有时正实法做得顺一些，是不会想什么迫害赶紧结束或什么时间问题，我们都做得好，邪恶会自灭，迫害马上结束。我们可以学大法得到身体好，变成好的人，家庭环境条件得到改善等，这是让我们正实大法的。很多人对大法不理解，是因为没有接触大法，在讲时我一般告诉他们我就是修大法的，叫他们知道练法轮功的人没什么特殊，只是在做一个好人，在向善，这样一来自己必须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给大法抹黑，这样又证实了大法，又提高了自己，真是两全其美。我体会到转法轮中有正法进程的内涵，从正法开始到正法结束，我们应该怎么做，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720后自己有两年没正实法，只是在家看大法书，结果看来看去看不出更深的内涵，后来开始正实法，再看转法轮就不一样了。我问妻子，我们成立学法小组每天学法是为了什么，妻子说同化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回归之路，每个同修都知道，可做起来为什么那么不易？一念之差，天地之别。如学法为了提高，正实法为了威德，发正念为了自己安全，这个思藏在骨头里，有时并不是那么好觉察的，必须多学法，真正同化大法。我们的一切来自于大法，做好三件事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回归之路，学不好法什么都做不好。正实法讲真相是我们实修的部分，不实修就理解不了大法更好的内涵，在正实法中实修不可能事事都做得那么正，就要多发正念，发正念清理干扰，又可以静心学法。被别的同修带出来正实法的同修，或被正法知识带动下走出来的同修，我们应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在法上认识法了。06年底我认识一个外地同修，在同修建议下，我下定决心建立家庭资料点，但当时家里资金几乎为零，对于电脑我和妻子一窍不通，好在上学的孩子懂一点技术，我计划向别人借钱，谁知正好亲戚也想买电脑，听说我们也要买，就买回来两台，先送给我们一台，就这样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成立资料点。当时没上网，外地同修借来 U 盘，可没几天他因有事不管了，我说怎么办呀，又一想师父会帮，当天有一个给我送过资料的同修有事找我，见面后一说，他很快找来技术同修帮我解决如何上网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基本可独立运行。回想当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可我们有一个一心想正实法的愿望，我们建立资料点是那么不费心不费力，一切都是那么自自然然，是师父在帮我们做。 今年五月的一天，协党部法公安打来电话说晚上来我家，正好我们计划晚上出去发资料，我们决定计划不变，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师傅自有安排。结果资料也发了，公安也没来，走师傅安排的路，事情就这么简单平常。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没有监控我的权，只有我救人的份。6月4日上午，当地协党政府为了所谓的火炬传播顺利进行，加紧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唆使当地社区两人，单位五人，非法对我进行24小时监控跟踪。他们首先到我女儿经营地骚扰，然后到女儿家找我，因当时我正发正念，没让他们进门。下午我正好要外出学法，于是绕道而行，没走多远，突然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心想有缘之人可能需要我救他们，于是停下脚步望着远处，这时只听到他们别扭地和我打起招呼。我笑着明知故问地说，你们怎么跟踪我？他们别扭地说，我们奉命，没有办法。于是我们顺便就地而坐，用常态告诉他们，你们不找我，我也得找你们。一，我丈夫被迫害去世，你们连一个影子都没看到。二，教师归队，为什么练法轮功的就不行？彭某某为什么压制不给办理？因为我修炼大法，你们才不给我办理。请你们转告，他不但欠了我的，也欠了法轮功学员的。今天恶党不但又一次剥夺了我的权利，也剥夺了你们的权利。如果我真要做什么，你们任何人也干涉不了我。你们千万不要做迫害法轮功的事。看着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从什么是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一一讲述。当他们其中一人说，信仰自由，你们在家练，没人管你们，别去闹事。我笑着说，今天你们跟踪我，我闹事了吗？我信仰自由了吗？说得他们无言可答。我又意味深长地用悟道的法理告诉他们，过去修炼的人只管修自己，而我们不但要修好自己，而且我们还要救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一个灾难年，这次汶川地震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相信法轮大法好的，身上有大法护身符的都没事儿。我们认为救人是义不容辞的，恶党不但不让我们救，还利用傲火传递为借口，对大法弟子非法关押或24小时监控跟踪。人神不共怒吗？你们现在人人都知道共产党的腐败，一贯搞假恶斗，而你们偏偏还为他效劳，迫害好人，一谈两个多钟头。最后我告诉他们，天灭中共在即，退党退团退队保命。第二天早上不到8点钟，我送孙子上幼儿园后，在米粉店吃早餐，突然看见对面修自行车的店铺外面坐着一个曲展着身体而不断抽烟的男子，有点面熟，但又不能肯定。难道昨天是那么的讲真相，他们还在对我犯罪吗？于是走近大声说，今天你怎么这么早就在这里？确定其人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你这贼头贼脑的坐在这儿，走走，上我家去。还有谁？他说，还有。于是我又从另一个麻将馆里叫出他们的人，坚持地叫他们上了我家。回到家，我打开电视机，放了一张2008年全球华人新娘晚会 VCD 碟给他们看，并说，这是你们难得看到的。我热情地招待他们，并陪伴他们一起看，偶尔讲解一下，叫他们认清什么是法轮功。只听到他们边看边赞叹，哇，这真是天上人间，布景这么漂亮，哇，布景时刻在换，时刻在动。当听到关桂敏是大法弟子，有他的歌，他们坚持看完，还说关桂敏怎么只唱一首歌。 我留着他们在家吃饭再走，他们坚持要走，便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抓住时机说，我帮你们三退了吧。他们都说要的，可以。我为他们的得救笑得那么开心，我想师父是多么的慈悲。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修己度人。目前面对面讲真相的学员很多，看到那么多做得好的学员，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通过学法，我知道救度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周围的任何一个有缘人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让每一个冒着天胆来到世间的人都能由于我们的讲真相得到救度。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后，我首先从学法入手，提高自己的悟性，在法理上提高，再就是学习九评和解体党文化，清除无神论对自己的污染。这样之后，结合看明慧网上同修的经验交流文章，走出自我，不断突破障碍，把自己调整到位，开始面对面的讲真相。一，随时随地讲真相。我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天津，被非法劳教，搬了几次家，周围住的人都不认识。开始讲时先打招呼，进出楼道打招呼，上下电梯打招呼，然后开始三言两语的讲，咱楼里谁信佛了，挺好的，谁是信天主的，外国人都信神等，营造信神的气氛。然后就利用当前的新闻，由傲火传递，讲国外由于中国共产党践踏老百姓的人权，对奥运的抵制，由汶川地震讲信佛保平安，地震在诸世纪中有预言，启发人信佛敬天的善念。我由不会讲到会讲，功能也开始出来。注意收集资料，讲真相的对象不同，感兴趣的东西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就要多收集资料，明白什么样的资料适合什么样的人。通过一段的讲真相，接触的人一多，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二，不断突破，打开局面。对邻居们讲真相达到状态后，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孩子学英语学跳舞的孩子的家长，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已经有一些人得到了大法，进而到楼下的小花园去讲。周围的人一般都到那去锻炼或休息，我就到那里和大家聊天，往修炼上聊，往信神上聊，往大法好上聊。同时在网上的论坛中发帖，启迪人信佛向善，一个帖子几天也可以有100到几百的点击量。平时注意回心的回帖，使自己的帖子总处在上面，让别人看得到，大的网站同时在线的人就是几十万，很可观。三，把握主线，注意发正念。讲真相是现阶段实修的重要部分，在这一阶段我们是在证悟自己度人的方法，也会修出许多用于度人用的神通，所以一定要重视。我在几年前已经处于见悟状态，但当时自己很怕，不敢相信自己是神，所以没有把握得太好。现在见悟的学员很多，我才明白当时的状态是对的。对于没有见悟的学员，我提醒大家注意，一定要注意向内修，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断纯净自己，才能达到无为状态，进而才会见悟。开了功能之后，我在讲真相时基本能知道对方的状态，根据对方的心结将积累的各方面真相讲给对方。如果他有障碍，我在讲的同时不断的发正念，消除他背后的不好的因素，基本上能达到讲一个改变一个。在讲真相前注意发正念，使自己调整到神的状态，也使对方处于我们讲真相的氛围中。注意发出善心救人是前提。有一次我看着一个中学，觉得那些孩子们太可怜了，他们怎么得法？没有几天就在小花园见到了这个学校大约10名高中生，他们正在拍录像，我就在想好措辞后，尽我所能耐心与他们讲了一会儿。在讲真相中重视修好自己，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可以修去我们的许多不好的东西，更可修出师父所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和怀大志居小节。要多学法，学法是我们修炼提高的保证，一边做一边学法，也能从法中不断学到新的法理。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